美国警告英国别开放中共伦敦超级大使馆。哈马斯公开人质新相片，威胁以军接近即处决。德媒：欧洲应加强对台关系，加深对台合作。川普生日当日阅兵式，预将展示火箭系统。大陆高考如火如荼，难掩中国青年就业寒冬。观众朋友大家好，多家媒体7号报道，最近美国政府向英国发出明确警告，要求不要给中共在伦敦建立规模庞大的新大使馆。这座大使馆被外界称为超级大使馆，预计会是中共在欧洲最大的外交设施。美方担心，如果这座大使馆落成，将对美英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明确表示，如果英国准许中共大使馆在敏感地区设立，将会重新考虑双方情报合作的深度，甚至影响新签的美英贸易协议。换句话说，美国正用安全和贸易来对英国施压，要求其表明立场。中共计划在伦敦市中心的皇家铸币法院建立新大使馆，这座地点靠近伦敦的金融区和重要的通讯基础设施，所以被视为非常敏感的地点。伦敦标准晚报曾经引用英国政府网络安全专家指出，新使馆如果在皇家铸币厂落实，存在利用地下通讯线偷窃伦敦金融核心区的风险。专家称，当地政府和警方就事件高安全风险建筑准备不足，恐怕会导致通讯安全的漏洞。有这名专家指出，中共的使馆功能复杂，是安全红线，该设施可能违背英国电子通讯安全条例，对整体网络物理基础设施造成严重影响。这个信息被保守党议员揭露后，引发了公众关注，成为能否批准的重要考虑。美国官员指出，这个位置可能比中共有机会进行间谍活动，搜集金融和通讯情报，对英美情报共享造成威胁。白宫发言人表示，我们对伦敦市长和英国政府强调，这个选址不单止不适合，还可能影响我们之间的合作和贸易协议。不单止是美国政府就事件表示担心，美国国会一些重要议员亦对英国施压。国会对中共委员会的主席穆利纳尔和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公开表示，中共不应该在英国拥有这样一座巨型大使馆。议员警告说，中共可能会利用这个大使馆来监视流亡海外的中国意见人士，甚至恐吓在英国的媒体和学者。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穆利纳尔说，准许北京在这个地点设馆，是对其打压人权行为的奖励。虽然美方立场坚定，但英国政府内部就事件问题却没有共识。早在2022年，伦敦塔哈姆雷茨地方议会曾经驳回中共大使馆的申请，原因包括担心安全和当地居民的反对。不过随着英国政府介入并要求重新审查，警方亦撤回了先前对这项计划的安全反对意见。现在部分英国内阁官员认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其保持稳定的外交关系很重要。据报道，英国外交大臣林德伟和内政大臣库珀都倾向支持给中国建立新大使馆，他们认为这样做有助于推动贸易和经济合作。这次争议令英国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一方面中国是英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另一方面美国是最重要的安全盟友。中共外交部目前尚未对美国反对作出直接回应，只表示希望英国尊重外交常规， 不受外部干扰。这种事件看起来只是大使馆设置问题，但背后牵扯的其实是英美中三方在外交、安全和经济上的博弈。以哈战火持续蔓延的同时，6月7号，哈马斯公开了一名以色列人质的最新相片，并发出强硬威胁，若以色列军方进一步逼近人质所在地，将立即处决该人质，引发国际高度关注。这名人质为年约20多岁以色列男子赞高克，他在去年10月7号在哈马斯突袭中遭掳。哈马斯发言人当日声明，以军目前正在进行军事接近行动，如果不立即停止，后果将由以色列自行承担。相片中，赞高克瞓在床上，手臂上吊住盐水，面色憔悴，显示健康情况甚忧。哈马斯声称他已被囚禁近20个月，并指责以色列政府没有尽人质营救的责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回应表示，并没有针对该人质所在地发起任何军事行动，批评哈马斯此举为操纵人质作为心理战工具。以国防部发言人强调，以方一贯在执行任务时力求避免人质造成伤害，哈马斯做法是残忍又不负责任的政治绑架。这次事件亦连带影响加沙地区人道救援。国际非政府组织加沙人道基金会透露，当日原定的物资分发行动遭哈马斯安全风险为由强行刹停。该基金会批评哈马斯将人质问题与人道救助挂钩，侵犯平民权益。分析指出，哈马斯这次发相片和公开威胁，目的是阻止以色列对加沙军事推动，为本身换取谈判筹码。以色列国内部分人质家属团体亦呼吁政府加速外交手段，避免再有损失。目前以色列尚未表明是不是将改变军事部署，但情报单位表示已重新评估人质赞高克可能的囚禁地点，并密切监控哈马斯的下一步行动。国际社会普遍呼吁哈马斯释放人质，希望哈马斯尊重人道法。瑞士德语报纸新苏黎世报近日发表客座评论，对台关系应加强。这篇客座评论的作者西蒙娜·格拉诺是苏黎世大学中国台湾关系研究室主任以及台湾研究计划主任。格拉诺认为，同台湾合作可能会招致北京的批评，甚至报复和制裁，但在一个中国政策框架内，同台湾在某些领域合作本来就是应准许的。事实上，欧盟成员国以及七国集团亦正是这样做。德国之声7号报道，这篇评论文章指出，在全球地缘政治日益紧张和动荡的大背景下，稳定而有韧性的国际伙伴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个科技强国和民主政体，台湾正日益成为欧洲关注的对象。今日的台湾不单只是晶片等核心技术领域的关键参与者，同时亦是中共专制野心的民主对立面。面对北京的武力威吓、资讯操控以及经济施压，台湾虽然亦显露出了它脆弱的一面，但同时亦展现出稳固和坚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加深和发展台湾的关系，更应引起欧洲各机构的浓厚兴趣。欧洲议会不单止已多次向台湾派出代表团，亦努力推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在建议加强和台湾的技术合作。这些标志着事态正在改变，大家不再单一地以中共政策看待一切，而是以差异性视角承认台湾是一个拥有独立地位的伙伴。对瑞士来讲，这种转变 亦带嚟咗特殊嘅机会，合作嘅方式完全可以唔去挑战一个中国政策。而对台湾嚟讲，欧洲包括瑞士有可能越嚟越被视为政治稳定嘅基石。在政治可靠和经济多元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当今世界，欧洲伙伴将对台湾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但这种伙伴关系应避免军事合作，而是聚焦于经济、科技以及定标准领域。瑞士、欧洲以及台湾应朝这一方向共同努力，建立稳定、开放且有秩序的国际体系。昨日有位老顾客跟我说，他爸爸用了三高代谢保三个月，现在终于愿意按时测血糖了。其实我们都知道，爸爸不是不关心健康，只是需要有人帮他将健康变得简单一点。这个父亲节送三高代谢保，让爸爸健康更简单。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报道，美国陆军军官准备在下个礼拜末举行的庆祝陆军成立250周年的华盛顿特区游行中，展示火箭发射器和导弹，以及100多架军用飞机和汽车。川普总统假设6月14号的阅兵式，同时定于他79岁生日举行，作为美国军事实力的展示。如此大规模展示军事装备在美国并不常见。这次活动的批评者对重型军用车辆可能对城市街道造成破坏表示担心，但白宫官员渴望展示美国的武器，包括高机动性火箭系统海马斯系统，该系统用于发射火箭炮，以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使用。白宫官员还表示将进行精确导引导弹的静态展示，以及 F-22 战斗机的飞行表演，届时大约有7000名军人将参加这一次阅兵。游行队伍将沿着西北宪法大道行进，预计耗资约$4500万，其中约三分之一将被用于阅兵结束后的街道维修工作。6月7号到9号，中国进入高考季，千万考生和家庭怀抱梦想步入考场。不过在经济下滑和通缩压力下，高考的光环正日渐失色。越来越多年轻人发现知识改变命运已不再真实。据智联招聘和大陆媒体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大专院校毕业生将达1222万，创历史新高。2024年毕业生中整体就业率仅 55%。 四川某大专院校更被爆出博士研究生就业率为零，硕士仅为 26.98%， 远低于去年的 51%。人民报认为这个现象不是个案，从北大物理女博士考上城管到清华高材生转学南翔技校，网友戏称博士就业建议职业瓦工、清洁工、快递员的契约声背后是普遍的社会焦虑和绝望。这个不是个别大学出现的个别现象，大学生找工作难、学历贬值已是普遍现象，学历越高就业越难。陕西一位网友发表文章讲，老婆今年化工专业博士毕业，33岁，迟迟找不到适合的工作，从毕业前就开始找，一直到现在毕业了亦未找到，简历投出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有中国电脑界黄埔军校之称的清华姚斌，曾培养过创投员、 AI 界大神级人物。清华有句话叫半数英才去清华，清华英才在姚斌。以前姚斌未卫生，一出来起码都是$80,000年薪，现在的姚斌生竟然沦落到要做外判工， 哈尔滨民营汽配厂招工人，竟然要博士学历，月薪明码标价只有3500。随住中共收紧统计数据披露，民间可依赖的就业数据越来越少。彭博社指出，智联招聘已连续两季未公开新入职平均薪金，反映出中共官方在度刻意淡化青年的失业率问题。当高考改命成为不切实际的话，二代垄断资源、知识和劳动无法获得应有的回报。中共国的青年即使金榜题名，亦可能发现脚下已无退路。这场教育和经济双重竞争，正是集时代下中国年轻人最无声的悲歌。热点观察内容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